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Miss Learning Curve。
今天我又懂了。
本频道是老周和欣儿两个人的对谈节目，
没有嘉宾，
畅聊我们最真实的职场心得。
我们相识20载，
生于上海，
现居纽约。
老周，我是10年资深咨询人，现任某投行 ESG 部门的负责人。
欣儿是某投行固定资产前台总监，
希望能成为你在通勤路上的陪伴，并成为为你在职场出谋划策的互联网姐姐。
本频道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同步播出，欢迎踊跃留言。
哇哈，大家好，我是欣儿，
我是老周。
听众朋友们，你的喜欢是我们持续做下去的动力，希望大家订阅我们频道并踊跃留言。
今天想跟听众朋友聊一下，最近在网上刷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瓜，是关于投诉的，是有一个在 BCG 做实习生，然后他们有对实习生有个特殊的称呼叫 part-time associate PTA 嘛，在做这么一个实习的一个人，然后被他的一个汇报的一个 mentor senior 就是这样的一个职位的一个人被挂在了那个 senior 的朋友圈里面，然后还看到那个 senior 也跟 HR 投诉了关于这个实习生的一些在他眼中可能不太靠谱的一些行为，所以就很多人在网上讨论关于就是投诉啊，或者是职场遇到机车的上司，或者是偷懒的下属该怎么办啊，这些话题，然后一下子就让我觉得很有兴趣，因为就是我跟仙也是在职场上这么多年摸爬滚打，混到过很多被投诉的情况，对吧？也看到过很多可能说同事也好，自己的老板也好，被别人投诉这么一个情形，就是觉得说其实职场投诉是屡见不鲜的，然后觉得也有很多八卦可以跟大家今天分享一下，也分享一下自己在职场这种可能人际交往比较复杂的关系下会怎么处理这些事情。
对，因为这件事是现在在网上就是开始发酵了嘛，但是投诉这个点其实是个，不管是比如说想着要投诉别人，或者说你投诉过别人，或者说是你被别人投诉过什么，我觉得可能只要在职场摸打滚爬的时间够长，其实可能都会经历过。就像刚才说老周和我们都被投诉过，就连我们觉得已经是非常谨慎做人的，其实也都被投诉，包括同事啊、老板什么，都是每年看着很多例子，就觉得正好是以这个网上的这个事件为契机来聊一下投诉这件事，怎么去应对啊，对吧？
就先给大家不熟悉这件事的朋友们聊一下，就是到底这个瓜是个什么。有一家咨询公司叫 BCG 波士顿咨询公司，属于在咨询公司里比较头部的吧，可能就是大家听到过麦肯锡啊、 BCG 啊和 Bain 啊这样的，所以是比较好的一家公司。然后这些咨询公司一直有这么一个项目，其实老周我非常年轻的时候在大学里也参加过，就是他有一种实习项目，是不是你暑假的正式的实习那种，可以给你就是一个 offer 对吧，他是那种可能说最近项目很紧吃紧，然后需要多几个人比较廉价的一些就是劳动力过来，可能比方说因为很多咨询的工作有准备很多的资料嘛，就是这种资料搜寻工作或者打 cold call 或怎么样，这些需要很大型的人力，就会招一些叫 PTA 这样的一些实习生。当时老周我也做过，然后做 PTA 这样的实习生，大多数实习生的目的可能就是说想要刷一刷简历对吧，要说也可能说学到一些东西也好，就是未来可能给找工作的时候可以有些帮助，所以其实这个机制是有些双赢的感觉在里面的。然后投诉的这个人呢是个 senior， 那 senior 呢就听起来好像职位挺高，但他其实也不过是一个工作3年的这么一个稍微初入职场的这么一个
人，对，还是属于新手，其实3年。
然后对不熟悉咨询这一行的人大概科普一下，就是你可能进去的时候是一个 analyst 或者说这样的，然后过了2年左右一般你可能会升成 senior 这样的一个职位，就 senior consultant 或 senior associate senior analyst 对吧，这个跟公司不一样，可能会有点 title 上的不一样，但一般 senior 就是指这样一个可能2到5年工作经验的人，到3-5年的时候你可能会成为一个 manager 或者是 project manager 嘛，对吧，就 engagement manager 开始可以管一些项目上的事了，所以 senior 是处于一个没有成熟到可以独当一面管理一个咨询项目，但是可能开始会有一些义务，比方说带带实习生这样的一个义务，所以这个故事是很合理的。然后发生件什么事呢，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就咨询也是一个交往出了名的较为就是高压的这么一个环境嘛，合理的怀疑呢可能就是在一个比较忙的一个项目上的时候呢，这个 senior 给了一些这个 PTA 一些活，主要就是在年报当中抓取一些信息嘛，大家不要 惊讶，虽然现在 ChatGPT 已经非常流行了，但是其实在很多职场当中我们还是在用个非常 manual 的一个方式在干活的。很多时候你看起来就可能对一些学生就觉得说这种非常低级的活你怎么
还会叫我
来干，对，
好学校出来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打开这个文件然后去 PDF 上复制粘贴这样的活，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就可能让很多学生觉得很低级，然后觉得现在是什么年代你没有更好的方式做嘛。但其实在老周我可以看到的职场的范围内，你说今天说叫老周我本人去抓这些信息，我觉得也不是说非常 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我可能也会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嗯、
对吧，如果说分不开我没有人做的话，反正就是叫这个实习生做这样的事情，那肯定是很枯燥的，我理解。而且对于很多实习生来说，枯燥的一个大点也在于因为你可能刚入职场，你胆子比较小，你也不敢去问，所以你不了解说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什么，而你的 senior 很可能很忙，他就觉得说我跟你解释清楚怎么做这件事情就已经很好了，也不可能有更多的余地去解释说为什么这么做，那肯定是被这个 intern 就理解成这比较枯燥的事情。那发生了个什么矛盾呢，就是这个 senior 后来是他是把那个聊天记录是有挂在他自己的朋友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个 intern 问了一句话，他就说当中有些就数据信息我可以截图给你吗，然后他说就是说因为我想偷懒，就是有一个非常就是可爱的一个
卖个萌的，他可能觉得是卖了个萌，
对
吧，
对。然后呢我觉得可能是这种想偷懒的这几个字呢有点刺眼，一下子激怒了这个 senior， 然后他回了句话也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不客气，他就是说意思是如果这个信息我用得上我需要自己手输那些数字，就有种非常反讽的那种感觉，对吧、
嗯、
是个非常 passive aggressive 的回的方式，那对方可能就是马上就认怂了就道歉了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这可能他挂出来是个缩影，但最后可能就是这个 senior 就是对这个 intern 非常不满，就觉得说这个 intern 就是态度很不好，就很想偷懒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他就更生气了，之后呢就给 HR 也发了封邮件，这个也是他自己在朋友圈挂出来的，当然名字什么他大概引了一领，他意思就是说就是我想要跟 HR 汇报这个人就是在职场上有这个态度的问题，然后就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就是 culture fit 的关系，就跟我们公司的文化是不相符的、
嗯、
所以他觉得呢是希望这个能被考虑到这个实习生的 performance 当中，也希望公司可以以此来考虑就是未来就是他的职业发展就是跟公司的关系，就言下之意就是说希望公司这次以后也不会考虑他用他，未来也不会用他，就是直接
去 HR 那儿告了个状，留了一个案底的那种，
对，是话是说的有些绝、
嗯、
对吧，所以这样一件事情呢因为他自己是在朋友圈里面挂出来，然后可能说朋友圈分组了，但是肯定还是会被他的一些朋友给后来发到了网上嘛，肯定事情肯定是这样的一个经过，那发到网上之后这件事情就发酵起来了嘛，对吧，就是网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反应，就是很大部分网友因为现在上网永远都是年轻人最活跃，有很多零零后上网了，所以他们更容易带入的就是这个实习生的就是背景。这里我得插播一句，就是这个实习生后来是有道歉的，这个也是在网上可以看得到他们的聊天记录、
嗯、
后来这个实习生在得到了一些可能对他 performance 一些比较 negative 的回应之后，他意识到说可能自己有态度问题，是有跟那个 senior 去道歉的，道歉的原因基本上解释了说我之所以会说想偷懒这件事情，我其实是想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可以做这个活，然后同时也是因为我可能平时在学校里面跟老师沟通的时候也会这样说说，哎，怎么样可以偷懒，这种比较撒娇的方式，对吧，就觉得说我不是故意要针对你或怎么样，其实是有道歉。所以网上的风评大多数的人基本上还是会带入说这个实习生的角度，会觉得是说已经道歉了，然后实习生真的很辛苦，这个 senior 感觉说非常的得理不饶人，而且有种爹味很重的感觉嘛。也有比较少的一部分人可能会觉得部分理解这个 senior 的一些表达，包括说这个 senior 在发自己朋友圈的时候还给出了一些我是真诚的提出一个建议给这个实习生未来一个职业建议，就你态度一定要好，然后要把自己的心态放平一些放低一些。也有些网友会说这个建议倒是没说错，但是可能说态度是没有最好，但是也能理解说这个 senior 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但基本上网上的风评就是这样，就算是 80-20 吧、
嗯、
我可以说大多数人还是觉得说你作为上位者你这个态度实在是太差了，而且有种想要定别人生死的这种感觉，就非常的压迫感很强嘛。那我觉得就是因为当中有牵扯到投诉 HR 或者怎么样，就让我觉得其实挺有兴趣，我先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对这件事情最直观的 的一个感觉。就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我是怎么想的，如果要我来评价这件事情，我的第一反应是其实我会觉得说这是两个都非常在职场上不成熟的人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要给大家解释说这个听起来是 senior 好像是一个上位者，但他其实是一个就是进入职场三年的这么一个新人的角色，对吧？其实这件事情我看到的就是两个都可能较为初入职场，然后对处理职场人际关系非常不成熟的两个人，把一件非常小的矛盾过于激化了这么一个表现，其实是我的第一反应。
对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因为这个 intern 这个 PTA 他可能是完全就是对职场不熟悉，是吧？就是具体要做什么事啊，所以需要的那个 senior 的人给很具体的指示，要去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他也不知道说我可不可以截图，可不可以这样之类之类的。但我后来也看了一下网友的一些评论，我觉得其实是因为很多人可能自然的会觉得这个 senior 应该是一个很成熟的，然后他这么做是很有问题，说这些话都没有错。但是以我的角度来看，其实 senior 也就是一个刚进职场的小朋友，然后他是完全没有带人的经验的，他是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去让别人帮他做事，其实是完全不知道，对吧？
对，我觉得我们不是为了他开脱，对吧？主要是希望大家也能够就是面对说这件事情其实是两个都比较不成熟的人，
没有经验，是两个都没经验也不成熟，然后也都有把自己的一些情绪带入到这件事当中，互相交流啊之类的。
如果我带入到是这个实习生的身份里面，我会觉得说像我之前聊到了，其实网友也会评价说，哎，来这个实习就是希望能够刷刷简历，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学到点东西，然后你不教就算了还态度这么差，很多网友会这么觉得。我觉得这句话本身是没有说错的。其实老周我也是以前做了很多实习这个经验上来的嘛，我就知道说实习的时候其实真的很碰运气，如果你遇到有人愿意带你的话，那真的是可能说会有很大的成长，但更多时候大家都是运气比较一般的，遇到的人可能就是对你是比较敷衍的。就我非常能够理解大家那种情绪啊。我只想说一点，就之前在 podcast 聊到很多次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自己是不是那个运气好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提升自己在职场的运气。那我觉得如果你作为一个实习生想要提升自己在职场的运气，那可能你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今天希望遇到我的职场贵人可以多教我点事情，那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一个价值交换，那我能够为对方提供什么呢？因为我今天是想要来学习的嘛，对，我又没有交学费，我还领了一些微薄的工资，那我能够提供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可能只能够提供的是一个情绪价值，就是我们之前聊到可能说你的能量场应该是比较高一点，对，让别人觉得说遇到你总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你积极的一个能量。像那些措辞例如说啊，我想要偷懒啊，就这样的说法，其实大家都能够理解，找到一个最efficient的做事情的方法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是非常好的。但是呢，这个传递了一个较为负面的一个就是能量场，其实是等于说你没有提供你自己的个人的价值。很有可能遇到的情况就是你会觉得说啊，我运气非常不好，就是没有遇到贵人，反而遇到了一个在职场上要投诉我的这么样一个人。这是我如果带入实习生的角度我会这么觉得。那如果说我带入这个 senior 的角度上的话，我其实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仍然自己也在修行的课程。就是我觉得职场上很多时候我们会提到说情绪管理这么一个概念，但我们提到它的时候都会说到是啊，如果说对于客户的一些刁难我该怎么情绪管理，如果说对于上级的一些不公平的一些要求我该怎么情绪管理，如果评级给你穿小鞋我们该怎么情绪管理，这个我们以前在频道都聊到过非常多次，
包括我有看评论就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就是有看这件事的后续评论，评论里就是有说是他客户的人，就曾经做过这个 senior 的客户的人，就说他其实就是在客户的时候都非常的和善，都非常的 nice 啊之类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也往往都会放更多的精力，以及就是说自己知道哦，在客户面前我需要就是做一个职业的职场人，对吧？我需要就是说我的工作是比如说给客户一个满意的回答之类，或者老板因为他定我的工资嘛，对吧？但因为人的精力也就这些，所以经常是个如果 是有一个盲区的话，下属经常会成为你的一个盲区。
对，就是情绪管理盲区。对对，就是我们其实连自己频道都很少聊到其实如何管理你的下属， 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 loosely speaking， 你的 PTA 这实习生也是你的下属的话，如何管理下属的这个关系，其实是更考验你自己一个情绪管理的能力，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之后会聊到很多跟投诉相关的话题，有些是我们自己经历过的，有些是我们身边同事老板经历过的，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在情绪管理上还没有做到登峰造极，对吧？所以我也会说，为什么这其实是一个老周我自己也仍然在做的一个功课。而且我也觉得说，即使很多像我的老板可能在职场已经摸爬滚打二三十年了，他们也不能说在这方面的情绪管理已经非常妥帖了，对吧？这个妥帖的定义不一定是让每个人满意，但起码是不会收到别人对他的投诉导致他自己的职业造成影响吧，连这个都很难做到。所以我们今天也想是就这件事情聊一下职场的投诉，以及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就是为什么下属的这个情绪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像刚刚说这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比如说我有一些老板，我觉得他们可能都快做到退休了。因为在北美的职场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有人投诉的话，且不说谁对谁错这种站队，就肯定是会让人力资源开启一个调查的过程。然后他的这个流程呢，就是人力资源肯定他就是有专门的人，然后就是会去找那些比如说和当事人同组啊，或者跟当事人比较了解他们的为人啊比较亲近的人，他就会去一个一个打电话。然后人力资源并不会把这件事情具体的投诉事件告诉，因为这毕竟是一个需要保密的事情嘛。但是当你接到这样人力资源电话的时候，其实你大致是会知道是某某某被投诉了，因为也不会没有事突然人力资源就给你打个电话问关于某一个同事或者老板，或者不一定是你自己的老板，但比如说是个大老板，对吧？一些就是你明显能够感受到是为人啊处事啊这样平时的交流之类的问题。然后我工作到现在经常收到这样的电话，甚至有的时候我会很诧异，就是说有的大老板会觉得是哦哇天天就是非常如沐春风，可能他们自己就是做销售的，所以我以为他们就是人精的那种，也会被陷入这样的一些投诉当中。而且这里想说的也是，投诉并不是说是好像天塌下来的这样的一件事，其实以我的经验就是说投诉还蛮多的，
在北美
是非常多。对，
而且这里讲一下，就是很多情况下我觉得其实上级对下级的投诉肯定是会有，但是会走到 HR 那一步的是非常非常少的。
对，
因为其实上级有更多的其他的方法
可
以
把自己对下级的这个，
对吧，
不管是意见还是建议还是想法， 对吧
对，
但下级来说的渠道更少。那
对，北美在我们收到大多数的投诉其实是下级对上级的一个投诉，你也可以把这些想成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对吧？就是他如果说有走了这个投诉的渠道，留下了一个这个证据的话，未来可能说哎，如果你还是因为这个事情来针对我的话，我就可以保护自己的手段，其实这是非常多的。然后一般来说下级对上级的投诉很多都是来自于好像觉得说你对我的态度不是最好，
对
吧？然后
因为很难量化，其实都是一些态度比较主观，也不是主观，就不能用主观这个词，这是个并不恰当的词，但不会说是哦业绩不对或者你说的话错这种。
对，
更多的是比如说哦公不公平，为什么好像，对吧，你可能管理好几个人，或者对我的态度啊，或者说我觉得我被不公了，
对，
是这样，
或者是对我太严厉了或者怎么之类的，都是有可能。然后很多时候其实发生的情况都可能是说两边的想法会不一样，所以有可能下级觉得说你对我太严厉或你对我不公，但上级觉得说我对你这么好，我还特地的教你了，结果你还没有怎么样，就是两边因为会有不同的建议，所以会寻求很多第三方的意见。
我是被投诉过，而且就投诉我的是我当时的下级，并且这个投诉过来的时候我当时是非常震撼的，因为我以为我们是那种属于职场难友的这种，就是会互相吐槽职场上的事情的那种，就是有一种好像被亲密的人捅了一刀的感觉，其实那时候真的这么觉得，而且完全也没有预料到，因为我是把他当成一个比较亲密的职场的朋友，所以自然觉得自己对他是非常好的，没有任何就是说想要害他的心，甚至觉得如果有任何事情的话我肯定会是首先想到他偏袒他，因为我们之前是一个并没有很明确的上下级关系，但是后来就是我变成他的上级嘛。然后他当时投诉我的原因呢，是说是我们在一个很多人都在的这样的一个 social， 就是下班以后大家喝喝酒聊聊天，就是增加这个
happy hour，
就是增加同事感情的这种，有各个组的人都在，对吧，是个比较大的这种聚会。然后呢国内现在不是 MBTI 这个话题很火吗，这个性格测试，那北美也很火，就这个东西火到全世界了。然后呢我们就这样聊起来了，就大家就肯定就很喜欢说哦我是什么 E 人啊，我是什么 N 啊，我是之类之类。而且这个真的就 就是全世界共通，因为现在我知道就是网上甚至有一些对立啊，就是说 E 人和 I 人啊之类之类的。然后当时呢我其实没有记住，因为大家也都喝了一点酒，然后再聊很多，就是这个话题是一个一大众聊天里的一个分支话题。
对，
我觉得就是大家分享了一下自己是什么性格啊之类，因为不是还会有说什么型的和什么型的人比较适合，什么型的人和什么型的人不适合之类的嘛，有这种分析。然后后来回去以后他们就跟我说这个人就投诉了我嘛。
你是怎么得知的？他们怎么告诉你谁投诉了你呢？
因为当时是他投诉了以后是我的老板，我是他的上级，然后那我们这一支线上面的大老板肯定就是先被知会了嘛，因为他们也就是想问我说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发生。然后我说到现在的都是我记得的事、但是他投诉具体的点呢是说当时大家在分享这个性格测试的时候呢，他是唯一的一个 I 人，就大家就是什么 EN 什么什么 ES 什么什么之类的吧。然后呢有一个不是我但是另外一个组的某一个新进公司的也是一个小朋友开玩笑，因为小朋友也就是跟这件事情当中的小朋友有点像，就是开玩笑的进去说，哎呀你看这么多人里面只有你一个 I 人你怎么办啊，你怎么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大家都是 E 人只有你一个是 I 人，然后他就觉得这句话非常的孤立他。但他的点呢是为什么我的老板当时没有出面保护他，因为我当时在场，我就在他的旁边，我们一起在喝酒。说实话非常的实话是我没有听到，就是因为是一个那种大家 happy hour 的这样一个场合嘛，并不是说是大家开个会每个人站起来发言什么。然后他就是觉得我的老板没有保护我，他就觉得这个是性格的歧视，并且肯定就是说这件事对他个人来说他是非常记在心上的。大家都是E人，我一个人是I人，我是不是就是说是少数派，然后是不是我就不适合这份工作，就是肯定是回家越想越多蔓延。但是因为我现在还是他的朋友，就是他虽然投诉了我，但是我们就像我之前说其实我们是关系很好的在
这个、啊、其实说我想问的就是你是怎么处理的，如果被这样的投诉，然后其实你也觉得说你也有你这方面的委屈对吧，那你有在网上挂他吗？就像那个 senior 一样把他这件事情挂出来在网上，或者是你跟别人去抱怨，或者是你有怎么 escalate 这件事情吗？
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这件事件当中，就是那个 BCG 事件当中挂人的人，就是大家说的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就是你要做到就是去网上挂人、你的出发点其实是一个发泄自己情绪以及是希望对方不好了，就是像网上挂人网上人肉嘛。我非常确定包括我当时他即使去投诉我他也说了并不是说我有心想影响他的事业，他们当时这么跟我说的。因为我当时也是非常的震惊，因为我觉得哇这个是我职场超级信赖的一个人，我跟他工作很长时间，我以为我们是最坚固的战友对吧，他竟然投诉我，那这是要多深的心机啊，当时也会多想。那么后来他们跟我说的时候也说得非常明确，他是来投诉，因为他自己就是控制不了这个情绪，因为他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不是做了一个不适合我的职业，然后我的老板到底有多能保护我之类之类的。但同时他投诉的时候其实也明确的跟组织里就是这个公司的人说，我知道他没有说是想害我的事业或者说是想对我有什么不好。
那你怎么消化这个呢？因为不管他当时有没有说，我觉得对方在转述别人投诉的时候，其实我接受到的一般来说不会转述的这么清晰给当事人，因为毕竟要保护投诉者的很多的隐私嘛，所以你肯定会接受到信息会更少一些，然后同时你被人投诉肯定是个不开心的一件事情，就你为什么决定说还是可以继续和这个下属做比较亲密的战友，为什么也没有选择去挂着别人呢？
我刚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是非常震惊的，然后就是会有那种背叛了的感觉。然后后来我觉得是因为跟他还有联系，后来我就找他聊了一次，因为毕竟是他去投诉我，我不在场，他并没有先主动选择来找我聊这件事。我跟他聊了一次以后，我当时感受到的就是这件事他并不是针对我，在他的职场当中有太多他自己要消化的东西，有太多他自己的压力，不光是来自这份工作，就他当时是在一个压力很大的这样的人生的一个阶段。然后这个性格的对话就不光是很窄的一个说是哦这个工作这个老板之类的一件事，而是整体来说是一个比较压倒的这个情绪的一根稻草。所以当我了解到他的一些当时的处境，因为当时他也当着我的面哭啊之类，就是我能够感受到非常强的两点是，第一他还是非常的信任我，以及就是说他对我的情绪是正面的，并不讨厌我，他并不想毁掉我的事业，并不是想说啊我去举报所以我老板的事业就没了然后我就可以取代他，或者他并不是这样。更 多的是自己没有办法处理全部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了，他需要一个发泄口，他需要一个出口。然后第二点当然也跟低龄有点像，是因为大家都不容易嘛。首先他对我一个人和人的关系来说，其实是我们还是一个正面的关系，但是我们可能做不了上级和下级的关系了，因为这个关系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关系太近了，所以我们做不了上级和下级的关系，因为我做的任何事他都会很带入个人的色彩在里面。他甚至当时他有说，如果是一个非常职业化就 professional 的这样的一个老板，我也不认识他，就是新来的一个老板，对，我也不期待他会说一定得帮我什么的，但我就是觉得我这么信赖你会有这样的心理的落差嘛。所以我当时消化这件事情就是说是比较不幸运，运气很不好，然后也比较无奈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人甚至就像我说我们现在还是朋友，但是我们是不适合做一个上下级的关系。然后以及他的这个职场的举报并不是说想毁掉我，并不是说想让坏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而是他当时真的是情绪一定得发泄，他的所有的事情加在一起他需要一些改变。当我意识到这个以后，我也有一种就是释然了，因为我其实被举报那个时候的反应嘛，是委屈以及就是说为什么有人想害我，对吧，为什么我哪错了之类的。但后来就意识到也不是谁对谁错，就像你刚刚说的，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两方的这个心态没有整合，对吧，他觉得如此信赖我，我觉得如此的就是优待你，但是我们可能就是不契合。
那后来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就是你说你们俩好像不是很适合做上下级的关系，后来有发生什么改变吗？
后来就是说我们解除了这样的一个上下级关系，就是他的上级就变成别的人了。
OK， 然后那这个对你长线来讲，因为我们刚刚想说这个对于下属这个情绪管理是个终身的一个课题吗？对你的长期的职业来讲，这是让你更成熟了吗？
非常，因为这个我印象特别深，是因为这也是我的第一次被举报，所以我也其实像故事里的人，刚才我们说故事里的人好像有一个人更 senior 一点，但其实也是他第一次要教别人，那我当时可能比这个故事里的 senior， 就我肯定是要更在职场的时间更长，我已经开始带人了，对吧，
对，
我带团队带人了，但是当时是我第一次被人举报，所以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学习过程，就怎么样知道，哦，这个对事啊对人啊，甚至也学到的这一点就是说，就听众朋友，如果你但凡在职场确实也被人举报过，或者你将来会被人举报的话，并不是说哦，所以你的事业就毁了什么的，那你现在去了解一下为什么，如果你自己还觉得这个东西事出无因，就像我当时一样的话，其实去了解一下也是能够看到自己的一些管理人的盲点。就比如说我觉得我当时的一个盲点是我跟他的关系非常好，我们之前就是同事，是没有上下级关系，工商方，所以我们继承了这个关系到上下级的关系里，于是两边的这个期待值，因为毕竟上下级是一个你也要对其他的下属负责，对吧，你不能说我跟你关系好所以就怎么怎么样，因为你可能还有其他的跟他平级的下属，那其实这样的一些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个说私人感情以及比较职业化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我当时还比较不成熟。
因为你当时也是处于一个新手经理的这么一个阶段，
对对，我是新手经理，然后被投诉经常是新手经理，
对，
因为大家也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学习嘛。
对，新手经理的转型是非常难的，之前我们也做过一集嘛，就是89集新手经理如何转型，哪些特质说明你适合当经理，如果你现在正处于那个迷茫的阶段，你也可以去听一下那一集，有可能会对你有些启示，尤其是就是我们分享其实也是当时非常真实的一些就是自己的一些挣扎或者是心理的一个变化嘛，成长。
但我这里真的说一下，就可能也是现在北美哦，每个新手经理我认识的新手经理都被投诉过，因为不同的原因，但是都被投诉过，我觉得是一个必经之路，毕竟就是一个学习的之路。
不是说我们 ask for it， 就不是说这件事情是一件好事啊，但是就是说可能是在所难免啊，我也是被投诉过，而且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那件事情也是让我当时非常震惊，也有可能是跟第一次有关，对吧，我当时带了一个团队是在 offshore 的，就远程的一个团队，然后这个团队我是对他们非常有感情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项目呢是从零开始的，比如说我一个人招了30个人，然后我招人的时候当然也是有些招的人是做基础的活，有些人是在那边帮我管好这个团队的，所以等于说我在 offshore 招了30个人，就是管理一个大型的项目，他们负责每天的可能大多数的这个项目的执行，然后我是作为这里的一个面对客户的这么一个接口，来保证他们可以就是理解和就是转化一些客户的要求，是这样的一个项目。其实现在在很多大型公司也很常见，因为毕竟就是大家都想要 提高那个 margin 对吧、
嗯、
就是
降低
成
本
对吧，
人工对，
就很正常。我觉得这个是团体是很有感情的，一是我是仍然是新手经理，然后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其次人生有多少次职场的机会你可以招30个人自己组建一个这样的团队、
嗯、是你自己的项目自己的团队，人还是你招的，都是你的，就是有一种就是亲子女的感觉。
对对，然后这个项目跨度时间很长，2-3年，第一年已经经历了好多风雨，让我觉得说我们已经是一个磨合的非常好的一个团队，然后客户也很满意。这件事情发生在进入了第二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 COVID 来了、
嗯、
疫情来了、嗯、对，疫情的时候我们也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包括以前的话客户是很不放心，说已经是在 offshore 了，怎么样还能希望他们就是一定在公司办公对吧、
嗯、
这样才觉得说有人真的在为自己干活对吧、
嗯、否则是
不是在摸鱼这种感觉
对,、
哦、对，现在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所有人都是得居家办公，我们连那些都已经克服了，结果还是出了幺蛾子。什么事呢，就是疫情的时候非常不幸运嘛，就是组里肯定也是或多或少很多人请假，很多人生病对吧，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大多数人干活的那些人还是比较年轻的，还是身强力壮，但是难免他们的家人就会遇到一些更严重的一些情况。当时就发生的事情就是我组里有一个比较 junior 的 offshore 的队员，然后他当时父亲去世了，然后对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我从侧面也了解了，他好像父母早就离异了，就是他只是跟父亲一起生活的，所以对他来说父亲肯定是非常重要了。那当时肯定是了解到这个情况，虽然我在美国就不是跟他在一个身边的关系，但是我也是马上跟我的同事要到了他的电话，然后我 WhatsApp 就给他发了个 message。 这是我第一次跟他在非工作关系发这样的 message， 因为在北美工作，先生你知道，就是我们很少会用 WhatsApp 聊工作上的事情，
我不行，
对吧？
我们是
不
行，
哎、
不要被罚的，
哎、从来没有
要罚钱的、
嗯。我第一次就是 reach out to 他，就是在 WhatsApp 上给他发了封信息，就跟他说 sorry to hear that， 对吧？就是 sending my condolence， 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消息。然后当时因为就是也在疫情下，是所有很多这种沉重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公司也会说跟大家所有的经理会说。哎，一定要更关注成员的那个就 mental health 心理健康。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公司可能都会给大家付费更多的一些心理咨询的一些费用，这些都有做。我自认为呢，也是比平时更小心，但是你知道的，百密一疏嘛。那发生了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时那个组员没过多久，可能1-2个月之后，他就请了一个月的假，因为他家里发生了事嘛。但是休假回来之后1-2个月呢，他就辞职了。然后辞职之前呢，他就在离职的时候跟 HR对话的时候呢，把他的小组长在 HR 面前告了一状。他的小组长也是我在 offshore 招的这么一个人嘛，
嗯，
就告他的小组长什么事情呢？告他小组长就是没有在他父亲去世的时候给他提供心理上的那种安慰。那等我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是就离职已经发生了，状已经告到 HR 那边，然后我的老板们马上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等于说是把我叫过去了解一下情况。因为一般来说处理方法，你希望先了解一些侧面的信息，在你跟这个当事人去聊之前，对吧？那我作为他们的直系领导，肯定是会被第一个叫去，就是问说，哎，你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事情？你觉得是不是真是这样？像离职的组员说的，这个小组长好像真的很不关心大家的心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被叫去了解这样的情况。那以我对这个小组长的了解呢，我觉得他绝对是 deep down 肯定是个好人。我虽然不能够对他的人品作为担保，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职场上都会有这么感觉，因为如果你跟他工作共识过久的话，你会知道有些人可能你们的三观是比较合的，你会、
嗯。
reasonably 相信这个人应该不是个坏人，就他应该没有出一个坏心说你家里发生这样大的变故我仍然就是毫不关心那种心情。如果说要我来评价他的话，我觉得他 deep down 应该是个好人。我当时也把这样的一个反馈告诉了我的老板，然后呢他们也问我说，觉得什么样的方法去处理这件事情更妥当。他们觉得说可能由我来跟这个人先去聊一聊，就是了解一下他当时的一个心情，可能说再让上级去处理会更妥当。所以
跟哪个人
跟被告状的那个
人，被告状
的那组员已经离职了，我不可能再去找那个离职的人再去聊了嘛，
啊啊啊啊
对吧、
嗯、
他们觉得说这样的方式比较妥当，于是我就被派去了跟这个小组长去先了解一下情况、
嗯、
但当然希望说这是了解一下情况而已，就不要把这个来龙去脉都和盘托出嘛。我跟他聊的时候，我就是跟他说不用担心，因为在我跟上级沟通的时候，我可以看到说我的上级也非常的挺这个人，就觉得说虽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但是我的上级也非常同意我的说法，就说这个人 的人品肯定说没有坏到说真的可能说是不照顾别人的情绪，当中多半是有些什么误会的。我们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去跟这个小组长去聊的。那当时聊的时候呢，我基本上跟他说你不用担心，就是可能就是之后会有老板来想要了解这样的情况，但是你不要担心，因为大多数人都是觉得说肯定是相信你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就是没有什么特别需要你去担心的。这是我跟他可能最后聊完之后跟他就是落点落在那边嘛，
就你其实是一个就是想照顾他的，
以安抚他的心情比较多，对吧？是想要跟他这么说。然后没成想呢，没过多久，就过了这么一两个礼拜，我觉得他那件事情也就尘埃落定了。因为毕竟是 offshore， 这也是一个小插曲，可能是在北美的听众会比较知道，就是因为大多数的公司都现在想要降低成本，所以 offshore 会变他们定成是一个在战略意义上重要的这么一个地区，会对他们多多少少会有些额外的照顾，会考虑到说他们毕竟不跟老板在同一个时区工作，会有一些信息上交流的一些就信息差什么，一般来说会给他更多的 benefit of doubt。 所以最后过了两周之后，其实那件事情对于那个小组长来说是尘埃落定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对他的影响。大家了解了一圈对这个人的人品的一些考量之后，觉得说可能就是一个沟通不良，就希望他未来肯定是提高自己的沟通能力，但并没有对他的职业造成任何直接的影响。所以我以为这件事情就尘埃落定了嘛，然后没曾想呢，我的大老板就突然发来了一个早餐邀请，竟然破天荒了他来纽约出差，说要跟我一起有个工作早餐。就当然这也可能发生了，就是希望跟你聊一些像 one-on-one 这样的一个对话。结果呢，我去参加这个早餐的时候，他就跟我婉转的，但是又让你可以非常明白的了解到呢，我被人投诉了。然后投诉的原因就是我对 offshore 的那些人要求过高，导致他们工作过于紧张。那其实在我的这个情况下，他是没有告诉我谁投诉的他，但是找我来早餐对话的这个老板是非常非常的 senior， 但是他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他提到了这个小组长的名字，在一个不是在这句话里面，不是说什么我们从这个人那边了解到说你对大家平时太严肃了，而是在整个对话当中呢，相关的一些话语他提到了这个人的名字，然后呢在言语中让我感受到就是说是这个反馈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人的。当然我没有确实的证据，因为这种情况下也很难，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被人投诉了，他们为了保护这个投诉者有可能也不会跟你明说嘛，对吧？我觉得他就是跟我说，他说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大需要担心的，我们知道你是个非常认真负责的人，但是你的 offshore 的 team 有跟我们反映说你对他们过于严格，然后有的时候他们觉得说这个严格给他们压力带来太大了，而且就过于严格的言下之意，其实你也可以解读为就是觉得说有些要求可能他们觉得说客户没有这么要求我们，是你格外的给我们这样要求，你自己可以衍生这个意义，字里行间意思也是可能跟这个人是或多或少有个关系。其实当时我也是非常 shock 的，我能够理解有可能这是他的一个自保的行为，就是他可能觉得说他之所以可能对他的属下发生了这样不幸的事情，也有些 ignorance，
是因为他的老板要求那么高，
给他的要求太高了，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从我的角度上我也非常的 shock， 因为在我了解到自己被投诉之前，我对他一直是一个保护的心态，我一直是希望说你不要担心，我们会 shield this away from you 的，我们会保护你，不让你 directly exposed to this。 结果没成想最后反而是我自己被投诉了，那从我的角度上来说肯定是震惊嘛。这样的事情在职场上屡见不鲜，然后当时我的处理方法也是，我觉得我首先也是有自省，因为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工作场合上来说的确有一条线非常难说明白，到底是你自己的要求还是这件事情真的需要这么做，这条线是非常就是模糊的，对吧？老周觉得自己肯定是一个在工作上比较认真负责的人，然后我平时拿出的工作态度一直是我希望对自己要求够高，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够以对自己的要求来要求手下的人，这一直是我平时对自己的一个心里会这么希望自己做到，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可能是做不到，这个很正常嘛，因为如果说我期待的自己能够做到百分之八 80%，那有的时候如果属下给我说60%，我或多或少会有种失望感。我作为一个人，我觉得我肯定会有这么样的情绪。我当时就是有跟自己说，一定要让大家感受到一个更加的轻快的，或者是没有这么大压力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环境，尤其是不是必须的话，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反省。但同时我也给自己的另外一个反省，就是有的时候这样的关系毕竟是非常难处理，有的时候你以为你是要保护别人，但也可能会把自己拉进一个就是对自己不利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时我可能也是太傻了，太一厢情愿了，就是答应下来了这个就是跟下属去聊去沟通这件事的任务。其实你如果仔细想一想，也不过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然后上面的人自己见识到了这个件事的风险，所以他们不愿意去做直接的交流人，让我去做，所以我其实还是不够谨慎，对吧，在这件事情上。其实这是我当时两个反应，但是气氛归气氛，震惊归震惊，我觉得当时的我肯定相较于这个 senior， 在故事里这个 senior 是更成熟的，所以就是像你分享的故事里面也并没有说希望把这件事情升级，因为我了解到最好的一个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事已至此，最好的一个 damage management 的方法就是不要再继续 escalate，对吧？任何的你想把它再挂起来，你想再去反过来投诉他，这件事情只会让所有的事情从小事变大事，越来越糟。
真的就是这个投诉，不管是投诉还是被投诉，其实都是一个经历，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听众朋友们，这一集呢我们聊了一下这样的一个 VCG 的账号，这样一个比较实时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聊到我们自己被投诉，以及这个时长关系没有办法聊进去，但是我们也见了很多被投诉，也见了很多投诉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其实大部分情况下确实双方也都有一些原因，双方都有点理嘛，就是或者说起码站在他们的角度上都是有一些原因就促使这样的事，
有些委屈
也都是有一些委屈。而且其实投诉这件事真的说到底其实是一个情绪管理，然后委屈的事天天发生，还是主要真的是就是沟通啊什么，当然就是也是要看准就是说是和你能够沟通的人沟通嘛。那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的不管是经历啊还是想法啊，还是想要交流，欢迎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再见。